ゲゲゲゲゲのゲ、朝は寝床でグーグーグー、楽しいな。
这就很传说，
最好是里面没钱的状态，不然你刚充了100放进去就很难过了，注入了一些不明液体，
找人然后把他那肾拉出来，然后做一火爆腰花，
猪腰子全面断货，
超熟女，人家送我外号人间打桩机，你看这么一改，这个风水就不好了。
我们去镇压鳄鱼吗？一氧化二氢，
发射电磁波。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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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哎，我们这期的开场是那什么什么，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丧失？
扭曲吧，你看了吗？这个我发的文档。
然后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欢迎这个不是观看我们今天的走进科学。
走错片场吗？并没有。
对啊，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吹了一口聊科学。对，好，今天是我们这个周年节目的第二期啊，这个，今年能不能三期一块播，这都是个问题了。哎，对，我们今天要
聊，这个毕竟夏天也快结束了，所以就赶紧播呀。
对，然后我们这期要播什么呢？要不继续我们的鬼故事？
其实已经不能算鬼故事，但是也属于都市传说的范畴。就是你们在什么微博上啊朋友圈上经常看到的一些很神奇的故事，其实也算是都市传说。那么这些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对，今天我们又找了一些就是所谓的能用科学去解释的。哎，那这个不就是流言终结者了吗？
有点像但是它有些可以算是谣言，但是有些其实第一个有一点像谣言之类的。我们第一个想讲的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网上说那个公交卡一卡通可以在微波炉里面充值之类的，然后还有后面我们在我那个叫什么朋友圈啊什么看过很多，就那个在那个试衣间失踪的那些故事，好多好多版本，这个还是对比较偏向都市传说的那个。
哎，我们来说第一个啊，这个说的是，就是大家都用过交通卡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拿一张 A4 纸或者报纸，把它包起来，然后并且呢确认两边都是三层，哎，就这个只提供了三层，并没有提供折法啊，这就很传说了啊。
而且
放微波
确保两边都是三层，怎么两边都是三层？
就是两面吧，应该是。
哦，那就是用三张嘛，哎，不对，用
不是
一张，
折
几下，这样。
然后放入微波炉，哎，档位调成大火，定时25秒。如果不能定25秒，自个儿就得用秒表自个儿掐。哎，然后开机发射电磁波。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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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
提关机，此刻充值成功。
看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可信，
可信个屁。
但是但是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个微波炉不爆炸就已经很幸运了，好吧？这里面有好多，
应该这个东西应该炸不了。但是其实如果稍微有一点科学知识啊，对，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科学，就应该知道其实社名卡呢，不是什么公交卡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那个 NFC 的那个卡片嘛，就是现在好多手机都已经也有这个 NFC 的功能，可以代替公交卡了，并且可以说这个可以用手机给那个交通卡去充值嘛，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 NFC 的芯片卡、啊、NFC 呢其实又是从那个 RFID 衍生过来的，哎，这就高级了，
来萨满接着讲
哎，其实它 RFID 就是一个所谓的电子标签嘛，啊，然后 NFC 是它的一个阉，可以说是一个功能阉割版，或者说叫强化版也好，怎么叫都行，然后只不过它的就是通讯距离会更近，然后大家使用起来会更安全，就这样，它叫进场通讯、
哦、
NFC 就是进场通讯的意思， 其实所以这个东西嘛，而且大家如果可以注意到，就是那个交通卡它是有两种，就是很早的一批呢它是不加密的，然后后边这一批呢是上边有一个标识是加密标识，就是大家如果想自己用手机充值的话也要认清了，如果是非加密卡的话是不能用手机去充值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里面很复杂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然后你需要给它充值还需要加解密。
对，所以我觉得像微波炉这种 level 的电器是没有办法就是，
但是我最近在重新看一个动画叫命运石之门，然后它里面呢是讲这些人无意间造出的时间机器可以进行时间旅行，然后当然你知道这个时间机器的原型是什么吗？
难道是微波炉？
就是一个可以用电话控制它是就是开多少秒的微波炉，就是你给这个微波炉发短信，然后微波炉就可以启动，然后就比如说120就120秒，对，但是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一个、但是它需要另外的一个什么42寸的布朗管显示器去支持啊，然后最后反而扯到了就是一个是那个什么举升机，一个是迷你黑洞，这个啪啦啪啦的。对，
你感觉这个我一直都想补这个番来着，还没来得及补，就已经听好多人说了，就很说是个神剧。
对，然后那个动画看完了之后我要去玩游戏，因为好像
还有游戏
吗？对，动画，因为它原来就是一开始出的就是游戏，然后
对，
然后那个动画里好像省略了一些情节吧，
感觉好厉害，
好
厉害的样子。
对，所以如果想通过微波炉来给交通卡充值的，哎，除非你的微波炉是你改造过，而且碰巧又有一些什么机缘巧合，否则用一般的家用微波炉是没戏的，而且微波完了你的公交卡基本也就废了，
报废。对，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科学常识就应该知道，这个卡里面它肯定是有一些金属之类的东西吧，然后微波炉里面如果放金属的话它肯定会燃烧啊，这个卡肯定就废了呀，对吧？你想平常微波炉里面加热食品，连罐头呀，然后金属的碗呀，金属容器啊，然后连锡纸这些东西都不能放进去的，怎么这个公交卡都当然是也不能放进去的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用科学，其实用什么所谓的科学手段，就是你拿一张公交卡，你舍得就把它放到微波炉里转一下，你就知道了。
对，最好是里面没钱的状态，不然你刚充了100放进去就很难过了。
哎，我们现在说第二个。
看这个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是我从小就听过很多很多次，有就是身边的朋友说啊，或者是在什么网上看过这种，就是说西瓜里面被一些要报复社会的人注入了一些不明液体，比如说艾滋病病人的血液呀，然后红药水啊之类的东西。就除了西瓜，我还听说过就是另一个版本，就是说我们那个街边的小餐馆或者是就是那个大排档，它有那个桌子上有那个调味料嘛，就那个辣椒里面说也有人往里面放，就大家肯定都有听过这种，应该叫故事吗？还是传说？还是就是这种事儿吧。
其实这种又感觉是一种那种希望社会发生不安定的事情的那些人去散播的一些东西，他更想创造的是一个社会的恐慌，而不是说单纯为了好玩去说这些东西。
对，但是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明白，你说他们传播这种故事然后社会不安定啊，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他们就报复社会嘛，就是他们其实是在报复社会。
哦，
然后其实这个西瓜这个事儿，就别的先不说，西瓜这个东西我还是算是蛮了解的，所以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西瓜特别甜，然后是里边打了糖水啊或者什么东西 啊，
对，有这种说法，
砒霜
听说过，
我听这意思。
打砒霜，砒霜。
那你说要打什么？
我去，哎，砒霜这种东西，
就是打了糖水，打糖水。其实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正经的那个西瓜是比较甜的那种，一般它皮都会比较薄。
嗯。
然后如果你拿一个注射器，你敢试的话，你注射器可能刚碰到那个瓜就裂开了。或者说你
哦，对对对，很脆。
而且之前有那个确实有人做过这个实验啊，就是
嗯，
拿一个注射器，就是拿蓝色的墨水之类的，然后打到西瓜里面去。打完之后，然后过一天还是过多长时间之后，他再把那个西瓜切开，并没有，他切开看，然后那个液体嘛，并没有就是渗到你那个西瓜整个里面，它只是在某一部分有。
哦，
它并不会说呈现一个完整的那个。这个西瓜想要甜吧，就是早晚温差大，这个跟那个种葡萄是一个意思。
你注糖，就算是真的有一些人想要往里面注射一些让西瓜吃起来很甜的，也只是大概只有那一块吃起来很甜，其他地方应该还是不。
然后就说艾滋病这个事儿吧，就是一般的这种一般说都是艾滋病嘛，但其实这个艾滋病这个病毒呢，是需要有那个动物细胞的能量给它。提供一个适宜的能量和适宜的生存环境，所以这玩意儿其实它暴露在空气中，或者说这种什么打到西瓜里放到辣椒面里，这种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自个儿就死了，也就是说它就失去活性了，没有什么用了。
对，其实应该说所有的就是所有靠寄生来存活的细菌病毒，细菌先不说，病毒就它就只能寄生在生物体内才可以活，所以它脱离了这个活体之后几分钟就会死亡。而且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学过那个初中高中生物学的吧，就是那个细胞壁的质壁分离，就是你如果在那个把那个细胞放到盐水里面，然后它的那个浓度嘛，会因为有渗透压，那个细胞会脱水嘛。所以你想，如果把那个放到辣椒面里面的话，那个、外面浓度那么高，它也是立马就脱水而死了的，就是浓度差太大，所以基本上、
啊、对
这个对你不用太担心，不可能会有这种事儿。就算是真的有人想干的话，也不可能会传染的。它这个也不会通过消化道传染，除非是你有口腔溃疡，你的消化道有伤口。不过对已经没活性了，其实也完全不可能传染的。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假的。
然后第三个，这个其实是一个系列的都市传说，一般都会有好多，就是说什么是一间失踪的女性多年被发现在某地，多年后被发现在某外国某地表演畸形秀。
对，这个真是版本超级多，我自己在网上看的或者听别人说的就不下五个版本这个故事。
嗯，
就是比如说在欧洲某国，然后什么在美国，然后又在东南亚哪个国家，就是就基本上各种版本全部都听过。而且什么在表演畸形秀，或者是在某个地方看到他那个尸体标本，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版本吧。
嗯，
所以就算是从这个版本的这个数量来看，我觉得这个故事大概也不是很可信，也是应该是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感觉
嗯，
这个东西其实感觉并不是那么假，就确实有一些事情是发生的，比如说被割了肾什么的，好像是有吧，那个也算都市传说吗？
啊对对，割肾这个故事也听过，就什么比如说男生被一个漂亮的女生搭讪，然后去了酒店，结果被下药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在浴缸里面，浴缸里面全是冰块，然后他背上有两个很大的口子，发现肾没有了之类的这种故事。
应该只有一个就行了吧，如果有两个那都割了那不就活不了了。
哦，是哦是哦。
嗯，
但是我好像也看之前有看过，就是别人就是学医的人吧，对这个故事的辟谣，就是这个肾它是要配型的，就是你就算是去医院就是说要换肾，你要等到合适的肾跟你身体这个能配型配好的这个肾，也是不是说你能立马就能找到，就算是有愿意捐献肾的人，然后你也要去看跟你匹不匹配， 就是可能有些人一等就要等好几年才能等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肾，所以你要是说你在酒吧上，在酒吧里什么在大街上随便碰到一个人，你把他肾割下来，你就想移植，那其实，
哎，其实这改造一下这个就比较可信了，就是某那个什么川鲁粤菜餐馆老板，然后今天要宴请某位重要人物，但是发现那个火爆腰花那腰子找不着，就没有了，断货了，这怎么办呢？就找一人，找一人，然后把他那肾拉出来，然后做一火爆腰花。
也不至于就非要用人的吧？这个现场去买不行吗？
就是断货嘛，
这个，
全面断货嘛，猪腰子全面断货，
强行断货，这也太行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我还不是很信的，就是关于这个器官的这个东西，除非是有些变态，就是心理变态，然后反社会人格这种，去就是活体摘取别人器官，如果是真的有这种变态的话，那这个事儿还是有。如果是真的是为了移植器官去偷偷的把别人的肾给割掉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可信的。
你
割了也没用啊。
你知道那个人的那个性癖好里边有一项叫木蚕吗？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一般这个不就是什么喜欢那种手脚残缺的，或者是那个眼睛啊有那个残疾的之类的这种，好像还有这种电影哈，还有什么那个应该叫恋老还是木老来着，就是很喜欢老年人的那个，
对，超熟女，
对，也是应该算性取向吗？还是性癖好呢之类的？
嗯，对，就不是还有什么恋童癖、娈童吗？最近大火呀，国内这个事。
哎，人类真可怕。人类实在是太可怕了。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要我说其实都算是正常的爱好，你不能，只不过就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做。
对，你我觉得这个性癖好什么的，你自己在家里你就是什么看一些这种影视相关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漫画或者动漫之类的，你自己去发泄一下自己的欲望就好。就是你如果真的把它带到现实中做，我觉得其实就应该犯罪了吧，尤其是伤害了其他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
娈童这事儿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在以前还是非常盛行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法律约束的，就慢慢的就那什么了。
对，
这个我们后边会专门做一期关于娈童的节目，对，有兴趣可以，
可以，
对，这个我们这个日本这边也是。之前也非常严重这个事情，后来法律健全了，就是前几年才颁布的那个儿童色情保护的这个法律，才对，然后才慢慢的有一些禁止吧。其实之前还是蛮猖獗的这个事儿。
嗯，好吧，咱们改天找个节目聊聊这个好。
嗯，对，我们下面要说下一个是什么嘞？上海延安路高架桥上的龙柱，据当地人相传是为了解决打桩时遇见的审美问题而做。这什么事？
这个这个我不知道，我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我看说就是在上海人中间都是很就是人尽皆知的一个故事，就说问问那些老上海人他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叫1997年修的这个延安路高架桥，但据说这个桥是2008年拆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高架桥的一个景点吧，叫做亚洲第一弯，就是它那个路转了一个弯，转了弯之后就跟那是黄浦江吗？黄浦江平行，然后你在这个路上面开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览江边的风光，特别美。然后那个他那个黄浦江边不是有一些那个民国时候的那些老建筑嘛，特别好看，老外滩之类的东西，所以说视野很开阔，景色很好，然后旁边还是江水，他就把这个叫做亚洲第一湾，好像是我记得是2008年吧，把它给拆除了，是为了修建，就是为了修建当时一系列的工程吧，就把它给拆除了。然后就说 97年修这个高架桥的时候，就是修高架桥是需要打那个桩子嘛，那个把那就是支一些柱子把那个路给支起来。那像这种高架桥，尤其是这种大都市里面高架桥它就很多，然后呢每个桥之间它会有交叉嘛，那交叉的时候它那个柱子它就需要顶起，不仅仅是一条路的重量，它那交叉所有的路的重量都需要这一个柱子来顶。然后呢他说这个龙柱它就指的是所有的那个路交叉点的那个柱子是最粗的，它支撑的那个路的重量是最大的，所以呢它就需要做的很粗，所以它的那个地下地基打的桩也需要打的就是多一些才能够比较稳嘛，能够支撑起来那么多那么大的重量。然后呢就是说在打这个最粗的桩子，最粗的这个柱子的桩子的时候，他打地基的时候说他那个地基的那个桩子怎么都打不进去，打不到那个地下去。然后当时就开始流传一个传说，说这地方风水有问题，其他的地方他周围离他就是不是很远的地方那些桩子都很顺利的打下去了，只有这个地方怎么打都打不下去。而且据说是就我们也没办法考证，毕竟这么多年前的故事了，就是说打下去的桩子它自己会弹起来，不是说立刻就弹起来，而是说慢慢它会就是会往上自己弹到那个地面上面来。所以当时大家就觉得特别玄乎，觉得肯定是有什么问题，风水有问题，所以就说请了哪个地方的一个高僧啊，我看一下，
就外来的
没有
火念经，
居然没有说是哪个高僧，我记得还是一个挺有名的高僧来说把人家给请来，然后呢说天机不可泄露，但是最后还是念了个咒之类的吧。
对，
然后说
天机不可泄露，所以高僧是谁你不
没有，后来还是说了久久不语，然后结果后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个下面压着一条大鳄鱼精，这个大的这个柱子呢刚好要攥在这个鳄鱼背上，所以呢你们是攥不动的。然后人家工作人员就问那怎么办呀，我们这桩子一定得打呀，不打这路怎么修呀。然后呢他就这个高僧就带着他的一些徒弟之类做了个法事把这个鳄鱼给移走了，然后呢这个桩子就顺利打进去了。但是因为道破天机这个法师据说他回到寺庙不久之后就无疾而圆寂了这个也不知是真是假，
阴阳啊，
那对，
死无对证，
对啊，反正那就这个故事看完就觉得，哎，看着还真是挺邪门的。但是，传闻毕竟是传闻，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力量，对不对？对，那科学来解释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也是看了一些那个。一些工程师吧，他们写的这个辟谣的这个内容哈，说是因为当时这个最粗的柱子龙柱它所在的位置是原来杜月笙公馆的位置，那他这个以前在这个地方建这个公馆的时候呢地下就已经先打过地基了，所以他地下是已经有杨木桩的，所以呢他这个地下条件就比较复杂。然后你如果是打过地基打过桩子的这个土地，它那个土地那个土中间的应力就会比较大，所以你再往里面再打新的柱子的时候它那个应力就会比较大，所以你打的话就不太容易打进去。而且因为它这个柱子特别粗，直径是有10几米吧我记得，然后呢你要打28根桩子，然后它那个打桩的密度就特别大，它本来你要插进去一根就已经很难了，你要插28根进去那就更难了，所以所以就更不容易打进去。而且当时可能是技术限制吧，毕竟是97年对吧，那97年它那个地方打桩子的时候，我们往墙里面钉钉子需要用锤子，它往土里面打那个桩子它也需要用一个很大的锤子往里面去锤，就巨大的那种。但是当时他们那个工程队是没有足够重的一个桩锤把那个桩子打进去，所以说他这个锤击的力度不够你也是锤不进去的。因为一般来说可能他们当时有的那个现有的那个锤子已经是足够去在当时的那个地质条件下把桩子打进去，但是这个位置刚不是说了吗，就是已经有很多桩子了，那个它的土地里面的应力比较大就很难打进去，所以需要更重的锤子，但他们没有，所以就打不进去。 所以对，所以就是这么个原因。
最后是怎么打进去的呢？
之后就是用了一个在现在看来是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部分桩里面的土给取出来，就把土给挖出来一部分，释放掉一部分应力，然后你再往里面打的时候，那肯定就容易很多。然后又在四角加了四根同样的钢管柱，确保它那个桩的基能够，就是承载力能够达到，就是基础的基，能够达到设计要求，它那个承载能力能达到设计要求。然后这个上面写的嘛，说那个工程师说当时用了这种解决方法，这两种方法用了之后，就很顺利的把桩子给打进去了。
嗯，嘿，那是没教我，人家送我外号“人间打桩机”。对，其实这个很玄学，这个
是有点，前面听起来就真的是，
嗯，
是有点玄学。
那上面为什么要在上面有那个龙纹呢？
据说也不是据说，就是那个设计师吧，就是设计这个龙纹图案的那个设计师说是为了美观，因为他那个柱子太粗了，因为普通的那个高架桥的柱子就是那个粗的粗细程度就是还可以嘛，水泥的颜色就水泥的颜色，但这个它实在是太粗了，因为它是主就是承载的重量特别大，所以它特别粗，就是有碍美观，毕竟是那个黄浦江边嘛，你要是搞一个那么粗的柱子不好看，所以他就在那个外面贴了一层那个龙纹的装饰，看起来会美观一些，好看一些。
哦，但是
好像
中国人非常信这些东西啊，你知道就是，
嗯，
就是有一些那个前人都看了几个段子，
嗯，
第一个段子是就是某那个设计公司，就是。
嗯，
给那个，然后他们所有的设计师要学那个风水，
嗯，
哎，然后说那个设计师说，我操，我们这设计师为什么要学风水呢？然后他们是做那种室内设计的嘛，
嗯，
然后那老板就说，嗯，如果咱们学了风水之后，客户再要求咱们改图，咱们就说，哎，你看这么一改，这个风水就不好了，哎，他就不改了。
这个老板太聪明了，很棒，
嗯，
特别棒。
第二个段子是也是关于设计师的，就是说那个某公司设计师 A 向设计师 B 吐槽，说我这个配色方案又没过，然后设计师说 B 说为什么，然后 A 说，那个甲方说我的 CMYK 就是那个色彩值嘛，
嗯，
就是颜色，就是它那个配色那个 CMYK 值里边，
嗯，
没有六和八，
没有六和八，
对，
好吧。关于甲方的段子，
这个，
关于设计师和甲方的段子，
这就是很玄学的东西。但是其实，在东方也好，还是在西方的这些所谓的神话传说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里边也好，它其实是有一条的，有一条叫什么偶像崇拜，
嗯，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偶像崇拜就是类似于什么拜神之类的，就是拜神拜佛啥的。
对，它就是偶像嘛，不是那个哎嘟嘟那个，不是那个偶像啊，就是
嗯，
是我们就是说人偶造像，就是把，
哦，
把神仙。把神去给他实体化一个偶像出来，然后这个偶，
哦，然后弄一个雕像，
对，然后这个衍生出来一个说法叫做以形参，就是他那个词是什么我具体都忘了，他就那意思就是说以形去那个，就是如果你这个形象塑造的是真正的形象，它会有相应的那种功效的，比如说西方就是基督教里边的十字架嘛，就不管用任何的东西，
嗯，
就是你拿俩木棍你去绑成一个十字架，它也是有十字架相应的功效的，它可以驱魔，可以什么，
哦，
啊，
哦，
然后像国内不是就是穿个什么红裤衩系个红腰带，嗯，对，其实它都是以形象去展现他一点点的法力，所以这个东西就衍生出来说，大家为什么说这个龙柱它是一个传说了，就是因为他可能就认为他就是以他的形去 镇压这个东西，
嗯，
以一个偶像去镇压这个东西，
用龙去镇压鳄鱼吗？
鳄鱼只是个怪嘛，就是用这个龙去用这个神仙去镇压妖怪嘛。
哎，但我觉得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就是传说也好，还或者是像这种都市传说故事里面也好，就是一般我觉得鳄鱼的形象好像还真是很少出现。你想《西游记》里面那么多妖魔鬼怪，好像没有鳄鱼这种形象。你要是说乌龟，你说那个地底下有个乌龟，我觉得好像还就更符合中国的这个文化给人的感觉。
但其实像北京的话，也有几个类似的吧，
嗯、
都市传说。一个就是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北新桥，
嗯、
就是北面的北，新旧的新，它是一个北新桥，
嗯、
是个桥。然后这个传说是什么呀？就是说当年造这个桥的时候，就是有一位得道高僧过来说，你们这桥修的不好。是坏了风水还是什么的，说一旦这个桥就是坏了或者破了，那北京将有大水之灾。对，然后后来说这怎么破呀，说那就把这个桥命名为北新桥，就是说这桥永远是新的
啊，
就类似的吧。然后还有什么镇水兽啊什么的都有，这种好多，就是说什么以前某个地儿经常发水啊，就是北京以前有河道嘛，有很多河道嘛，
嗯，
然后说某个河道就经常发大水啊，就是淤出来啊，漫出来，然后就在那儿修了两个那个镇水兽的那个像，就放在那个河的两岸，后来就再也没发过大水。
哇，这么深，
嗯，
厉害了。
嗯，类似的这种还是很多。
对，哎，我妈之前一段跟我说，就是他们医院有一个楼是从民国时期就有的一个楼，就是历史也蛮久了，但是。199就是楼，它肯定旧了嘛。